弟兄姐妹晚安。大家好，这个讲了晚安好像就应该大家回家了，对不对？好 OK， 那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退休会的里面，刚刚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有一些感慨，因为有时候在教会从事牧养的工作，常常就会碰到在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碰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啊。那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位大家非常敬重的这位长老，那么他先是生了很困难的疾病，那么后来在求医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一个车祸啊，这个车子就全部都偷走了。但是他的这个师母有一次就跟我们分享，他就三个 A 起头的字，头一个字就是 aware， 就说神知道。第二个字是 allow， 就是神允许。第三个字就是 abide， 就是与神同在。在苦难当中更促使我们要学习，要操练，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学习与神同在。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对我有许多的激励。这段时间里面在我们教会也发生许多让我们难过的事，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认真爱主的一个弟兄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妻子也是一个很爱主很可爱的一个姐妹，那想不到他们结婚经过一年多，这个弟兄就被发现得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cancer 啊。那么在差不多几个礼拜以前他被主接去了啊。那么在整个的这过程当中，我们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两边的家长也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两个年轻的孩子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看这个年轻的弟兄受苦，看这个年轻的姐妹因着丈夫的疾病也一向是受苦，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常常想着三个way， A aware allow abide。来这边之前的这一个礼拜五，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打电话，那么这个弟兄的这个儿子也是非常的优秀，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内的姐妹，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才1岁多，结果这个媳妇也是一样得了 cancer， 在一个多月之前被主接去了。我打电话给这个弟兄的时候，他正在南部啊，等于要帮着这个儿子照顾这两个孙啊，所以我听了也是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真的不晓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The Longest Shadow》，你在 Amazon.com 上面可以找到这本书《The Longest Shadow》。那这本书呢是用化名写的，所以呢上面的名字都不是真的名字，但是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也是一样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士，跟我的小孩一起长大，这一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也是我们以前一起在教会服侍主的热心的一对夫妇，那么这位姐妹她同样的也是跟他的先生结婚，两个人非常恩爱，可是在这个孩子只有3个礼拜还是4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先生就被诊断出得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cancer 啊，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最后终于也是被主接去。这个年轻的妻子不能够接受这一个事实，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觉得神会医治，可是到最后神没有医治。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书的这个封底最后的一句话是说， Are we fools waiting for a miracle？ 我们是傻瓜吗？等待一个神迹发生，最后没有神迹。所以在我回台湾的飞机上，那么我把这本书看了1/3，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心，最后这个年轻的姐妹从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呢？最后她说， I'm willing to submit my understanding to the Lord， 我甚至愿意在了解这件事情上也顺服神， 意思就是说，纵使我不明白，我还是愿意顺服，是这样子的想法，帮助他从这个里面能够走出来。我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用这个做开场白吗？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有一些相当的这个关系。我希望等到我讲完之后，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做开场白。这是刚刚在底下唱诗的时候我想的。好，那么我今天早上在我的 workshop 里面介绍了一堆书哈，但其实呢有两本，也只有这两本呢我不小心带来了哈，其他的呢都没有机会。头一本呢是说这一个Strange New World 哈，一个奇妙的一个很吊诡性的这一个新世界啊，这本书的作者是 Carl Truman 啊，他写了这个跟这个主题有关，写了两本书，这本书是比较容易读的一本啊，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鼓励大家呢去买一本看一看。我今天晚上会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重点跟大家做一点点分享。那另外这本书呢是 Empowered Witness， 我早上特别提到过。那个 Charles Hodge 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他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个分裂，那么他是怎么样坚持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我们晓得现在美国的社会也分裂得很厉害，但是比起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实在还差得远。那这个 Charles Hodge怎么样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坚持，所以对不起，好，所以一开始呢这两本书可以介绍给大家。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我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一个由我们的身份认同来看近代自我的兴起。好，影响我们现在世界观最深刻的一样事情呢，那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选了两段圣经都跟我们的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头一个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相信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段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应该是我们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背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那么我们要由我们要看看近代自我的这个兴起。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 Carl Truman 这本书里面的，我从他这本书里面得到的 insight。 其次我们要看我们的身份认同，现代自我的兴起就是现代人对于自我对于 self 有一个一定的这个看法。好，那这个现在是世界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到底我是谁。那我们要看现代的人一般的在世俗的文化里面怎么理解我是谁，然后我们要看看我们根据圣经上的讲法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认同，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Carl Truman 在这本书里面他最后一章就是在陌生的世界中的陌生人， Strangers in this strange world，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供了一些可以让我们参考的一些维度，帮助我们来思想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好，我是这样子的跟大家一起来有一点点分享。我们首先看这个近代自我的兴起。好，那么我所说的这一个在这本书的里面呢， 他就两本书哈，我这个是第二本比较短的，他就说呢，现代的人就是世俗的无神的这一个世界观里面，怎么看我们自己呢？就是说由表现个人主义呢来定义，这是我自己的翻译哈。它的原文是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是某一种个人主义。可是为什么叫它表现个人主义呢？有一些个人主义可能是隐藏的，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可是这个表现个人主义呢，特别强调你是什么人，你就要表现出来。那么然后什么样叫做表现个人主义呢？就是相信每个个人必须按表达他或他自己内在感觉或者直觉来生活。我们该怎么生活？靠我们内在的感觉是什么？靠我们的直觉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其实非常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世界观跟一般人的看法。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几个月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的身体非常的这个强壮，个子呢跟我差不多高啊，但是呢比我强壮得多，非常非常的有男子气概。那么有一天晚上，他就甚至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一直撑到半夜三四点钟，实在忍不住了啊，就只好师母陪着他进了我们附近的这一个最大的一个医院的这个 ER， 就是去那个急诊。进了急诊之后啊，他就告诉说有一个特别的经验，让他真的是摸不着头脑。进了急诊之后，那个急诊室接待他的人问他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说 Please identify your gender， 请你告诉我你的性别是什么。他没听清楚哎，他说要我 identify 我的性别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What do you mean？ 然后那个人告诉他说，请你来怎么样呢，来讲一讲你的性别。然后那个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说 This is our standard procedure now，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常的收病人的程序。他本来想说你还看不出来我是个大男人吗，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人这么一讲，他忽然懂了，现在在美国社会里面最常提到的一个议题是什么议题，就是 transgender 的议题，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的性别不是由你的生理的特征所决定，是由什么决定？由你内在的感觉，由你的直觉所决定。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我明明是一个女孩子，可是我却被限制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 I am a woman trapped in a man's body， 听过这样的话吗？啊，那么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case 我们遇到了，那么这个小孩呢很长很短一段时间没有来了，那么我们想办法希望他来，假定这个小孩叫 Daniel， 跟我的名字一样，然后他劝他的同工说要我来可以，But you have to call me Daniel, otherwise I will not come。 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好，那后来我们帮助他的，我们的同工想了很多的方法要来帮助他，细节我就不多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近代自我的兴起。好，我是谁？由我内在的感觉跟直觉来决定。好，那这就是个人表现主义。这个个人表现主义还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个人表现主义其实这个名词是在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他所发明的名词。他说个人表现主义呢，那就是持着这样子一个看法，每一个人有一个他独特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感觉或者直觉，那么这个他自己的中心的感觉或者直觉必须要表达出来， 才算是怎么样呢？才算是完成了他的完整的人性。如果他不表达不出来，他的人性就不完整，所以要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再躲藏。好，那如果我觉得我不是个男生，虽然别人看我都是男生，那我就要说我是女生，我要勇敢的这个讲出来。好，所以大家可能也晓得，在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叫什么，叫做 Transgender Visibility Day， 对不对？啊，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呢，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实在也太不关心了。好，那么然后呢，这个个人表现主义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一个 Charles Taylor，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哲学家，现在应该还活着。好，他就说呢，在这个个人表现主义底下呢，我们对于什么是真实要这样子的定义，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人性，而且呢，这一个自己的方法呢，对于找到我们的自我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凭着我们的直觉，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要表达出来，我们呢才叫真实。那么，我们如果要凭着我们的感觉或者直觉来表达出来，这个才叫authentic 的话呢，那么呢，我们要反对什么呢？我们要反对这一个外面强加给我们的模式。那么什么样的一些外在会强加给我们模式呢？包括社会的，包括前一代的，包括宗教以及政治的权威。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个想法所产生的影响吗？什么叫做真实？就是要照着我里面的感觉跟我里面的直觉来生活。如果不这样生活的话，我就不真实，我就没有来对我的这个人性呢能够忠诚。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现象，最后归根究底是不是这个呢？那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人可以选择根据他或他的内在感觉而生活，任何的质疑就是剥夺他和他的人性，结果就是变成这样。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那这件事情对性革命有什么影响呢？任何的性行为本身没有对错，只要两厢情愿就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直接影响到 sexual revolution 啊。我还记得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哇，那个大家谈得很热门，就是所有在东南亚国家里面哈，这个最进步的就是日本，他们现在已经把通奸除罪化。好，那时候就有人攻击说，在台湾我们还有妨害家庭这个法律。那如果这个丈夫除了太太之外另外有一个小三，这个小三会被告，他们认为这个法律呢就不够进步。我不晓得现在台湾的法律是怎么一回事，但其实这个呢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在一个 反对神无神的世界观底下，我们已经失去了道德的绝对，只凭感觉。1948年BBC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辩论，辩论的就是关于神存在的问题。那么这是在1948年的1月28号。今天你如果 Google 一下，在网上还可以找到这个辩论，不一定能够听到所有两边辩论的这个声音，但是呢，这个辩论的所有的这个词你应该都可以找到。好，那么这个辩论到最后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两个人，一个是罗素，可以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他是一位极为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逻辑学家。那跟他辩论的呢，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位神父，叫 Copleston。 那这一位先生呢也不简单，他应该是牛津大学的教哲学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写了一套西方哲学史 这一套的西方哲学史的诗，现在在 Amazon.com 上面还可以买到，可以说是经典之作。这个辩论到最后，这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就问罗素说：“罗素先生，请问你是不是承认有善跟恶的分别？”然后罗素说：“是的，我承认有善跟恶的分别。”然后考克顿就问他说：“罗素先生，如果你认为世界上有善跟恶的分别，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凭什么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罗素听了这个问题呢，就有一点点不屑回答，就说呢：“我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呢？就像怎么样呢？就像我分别什么是这一个蓝色的，什么是黄色的一样。我可以看，我就知道什么是蓝色的，什么是黄色的。”那么这位天主教的神父就没有放过他，就说：“罗素先生，你分别什么是蓝颜色跟黄颜色，你是靠着你的眼睛去看，对不对？现在请问你，你凭着什么感官来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这就是下面的这个回答。 So you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by what faculty? 你靠着你的眼睛看，知道什么是蓝色，什么是黄色。现在呢，你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by what faculty? 是靠着什么样的一种感官或者是机制，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知道罗素怎么回答？ By my feelings， 靠着我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现代自我要照着直觉，要照着感觉生活，其实是其来有之。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已经说，善跟恶的分别没有外在客观的标准，凭着什么？凭着我的感觉，凭着我的感觉。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更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出了问题。好，那么这段的这个对话呢，我为着对两个人公平，我把比较长的对话录下来。好，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呢看这个 PowerPoint， 或者自己上网查。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辩论。好，那么其实这个呢不是现在才开始。好，1712年到1778年也可以说是对于人类的历史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卢梭。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Man is born free, yet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人生而自由，好，如果我多加几句话，可是自从他生下来之后，他就处处受限制，他就被锁链所捆住。所以在卢梭的看法里面，任何社会上的制度，那么当然特别是宗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锁链。我们今天很容易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神学来反对这样的讲法，这就是什么样呢？就是 total depravity， 对不对？这就是完全的这个堕落。人要自己要做主 autonomy， 认为这个才是自由，其实是落到这个自我为中心，落到怎么样呢？落到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个罪里面。那当然这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来评论。讲到自由，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大家听过张幼仪吗？有没有听过？张幼仪是谁？大家听过林徽因没有？听过，对不对？大家听过陆小曼没有？也听过。陆小曼是后来徐志摩的太太，那么林徽因呢是徐志摩非常爱的一个女生。那么真的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真的是长得这个很够看。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原配。那么可是徐志摩非常非喜欢不喜欢这个父母包办的这个婚姻。所以等到张幼仪 当徐志摩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徐志摩就觉得说他为徐家传宗接代的责任已经达到了，他就开始要自由去了，过他自己要的这个生活。那么后来呢，他也去了英国，对不对？去了这个 Cambridge、哦、那在那边呢，跟这个林徽因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可是人人都晓得徐志摩喜欢林徽因、哦、这个徐家的爸爸妈妈觉得不能够容让儿子这样子下去、哦、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很丢脸，对不对？徐家也是这个地方上的万族，家里也是很有钱，所以他们就把张幼仪呢送到欧洲去。那么既然太太来了，徐志摩只好把张幼仪接到他的身边来。徐志摩虽然不喜欢张幼仪，可是呢张幼仪来了之后呢，跟他呢，他基于男人的需要还是跟他过夫妻生活。结果张幼仪呢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张幼仪就跟徐志摩说我怀孕了。徐志摩怎么说？徐志摩说你把孩子打掉，那个时候在英国堕胎还是非法的，所以呢你就跑到那个某一个城市的巷子里面找一个这个没有门面的地方呢要给他做堕胎。张幼仪就跟徐志摩说，我听说把孩子打掉有些人是有生命危险，甚至送了命。徐志摩怎么跟他说？徐志摩说在英国不晓得每年有多少人乘火车出事而死，但是火车大家还是照样坐。有这样子的丈夫对太太讲这样的话吗？后来徐志摩就玩失踪。好，这个故事呢是在张幼仪后来他的一个自传，是由他的这一个弟弟的孙女叫做张邦梅，一个哈佛毕业的女孩子帮他写的。我看了这个自传的这个英文本，那自传的中文翻译本大概就叫做《志摩与幼仪》啊，你如果实在是闲得无聊，可以买一本看。啊、那么，所以后来呢，他玩失踪，张幼仪没办法，最后终于跑到德国去，因为他有个弟弟在德国，然后在德国呢，他就生下了这个孩子，徐志摩的第二孩子。他还没有离开医院，徐志摩知道他在医院里。拿了离婚协议，张幼仪在医院的病床上，徐志摩就逼他签字，张幼仪没有办法，只好签了字。根据那本书的描写，张幼仪说徐志摩拿到了签了字的离婚协议，在病房里面手足舞蹈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对徐志摩的文采是100%的觉得他了不得，到现在我还能够背他写的一些东西啊。但是这样的人，他以为他自由了，其实是被他自己的自私所捆绑。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落在自己的一个束缚里面竟然不知道。这个故事最讽刺的地方是张幼仪辛辛苦苦要把这个第二个孩子养大，可是在德国这个第二孩子可能是喝了不干净的牛奶，结果就生病。那这个病在当时德国都没有医生治，听说只有奥地利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张幼仪就写信给他自己的公公婆婆说希望公公婆婆帮忙，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个公公婆婆就说现在家里经济也困难帮不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泻肚子，最后就这样就走了。孩子走了之后，徐志摩知道了，张幼仪知道徐志摩要来看孩子，他就没有把这个孩子埋葬，等着徐志摩来见这个孩子最后一面。徐志摩见了这个孩子之后又非常非常的伤心和难过，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彼得，徐志摩还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中间的经过，你看徐志摩悼念这个孩子真是真情流露。这个真情是装的吗？不是，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靠着感觉跟直觉而生活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坐标，因为你把神拿开，你失去了道德的这个绝对。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身份认同，现代自我的兴起，就是表现个人主义。这个也不是今天才有，从卢梭 说 Man is born free， 只是生下来之后我们到处受限制，从这个罗素说 Feelings what else， 然后一直到现在。可是以前这好像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现在几乎变成社会上的一个共识，甚至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也觉得会说那是人家的事，管他干什么呢？不管对于 transgender 的 issue 或者对于同性婚姻的 issue， 只要他们两个人愿意，有什么关系呢？不关我的事。是的，可能不关我的事，可是关乎神所定的这个原则，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能够不关心吗？好，那么所以我们真正的自我的认同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这段圣经，好，是怎么样呢？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那这一句话呢，原文呢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法，以色列呀，你要听 Shema Yisrael。 这个 Shema 呢在原文是一个这个命令句，就是要听。到现在虔诚的犹太人一天还有几次要背这个要听，不单单是申命记第六章，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你如果上网呢查一下这个 Shema S-H-E-M-A 的话呢，可以查到好几段的 Shema， 有这个犹太的拉比呢用这个希伯来文呢这个念出来，非常非常的这一个好听。好，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达。好，那么要听就是要听从或者要顺从，而且呢这个呢很多的这个翻译后面都有感叹号，因为文法上这个叫做呼格 vocative，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说啊，以色列，这是一个严肃的这个提醒。那这个跟我们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申命记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申命记十二章到三十四章申命记本文的引言，而要听这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五章一节，六章四节跟九章十节。所以呢这个要听呢等于是把这一段申命记的引言分成三个部分，而这个申命记引言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六章四节到八章二十节呢就是强调对于耶和华神毫无保留的顺服。所以有的人把它说成说 radical obedience to Yahweh's rule， 对于神的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顺服。好，那么而这一段经文呢前后都是提醒的话，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时间的这个缘故，前后都是非常严肃的这个警告。那么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六章四节到八章二十节，总共是六十五节，中间呢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有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加起来呢有35次。所以65节圣经节当中呢有超过一半都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或者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子的讲法，实在就强调我们的身份是由什么决定，是由耶和华我们的神来决定。好，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何等的重要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刚来若歌教会没有多久，那么上一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是我们若歌一位最资深的长老，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你们大概都知道他是谁。上这个主日学呢，我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很年轻的童工，30岁出头，那么也许有一些童工有点看好我吧，所以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忽然叫我起来，他说这个 Daniel 你起来，我就站起来，他就用英文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问我你是谁？他又不是不认识我，他怎么问我你是谁？我想了一想，我就说我是 AT&T Bell Lab 的一个工程师，啊，因为这是我很自豪的一个职业，对不对？我刚来 Bell Lab 上班，别人说这是个金饭碗，如果不是金饭碗，也是铁饭碗啊。那个时候是 Bell Lab 的全盛时期。啊，在 lab 里面呢，有好几个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些研究人员啊。一提起 Bell Lab， 很多人就说哇，不得了的一个研究机构。我在那里当工程师，我觉得这是我很值得骄傲的事。我就说我是 Bell Lab 的一个工程师，他就说 That's not what I'm asking. Who are you？ 他说这不是我问的，你是谁？我一想说，我应该给一个比较属灵一点的答案。好，我就说我是若歌教会一个刚刚开始学习服事的年轻的小童工。我特别强调小这个字，我想这个够属灵的吧，对不对？他又回答说 That's not what I'm asking. Sit down please. 啊，就要我坐下了。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问他他要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相信他要的标准答案就是说，我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认同。他不是问说你在哪里上班，他如果问你在哪里上班，我就说我在 Bell Lab。 他如果问说你在哪个教会刚刚参与服事，我就说若歌教会。这个不是他问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工作作为我们的认同，我们甚至不要把在教会的服事作为我的身份认同。我甚至不把我在若歌教会现在所担任的职分做我的身份认同。我的身份认同是我是属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认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底下啊，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用这么多中文字翻译，原文其实只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呢是都是没有动词的啊，所以呢其实到底该怎么翻，如果你去看解经书有六种不同的翻法，这个我今天晚上就不多讲啊。这四个字呢，头一个字就是耶和华啊，那犹太人不念耶和华，犹太人通常念 Adonai， 就是我的主。第二个字呢就是 Eloheinu， 就是我们的神。然后第三个字呢又是 Adonai， 又是耶和华。第四个字呢是 Ahad， 就是一。所以呢耶和华我们的神表示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根据我们和神的关系。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然后耶和华如果他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对他的回应就要根据他的这个属性。在这里他的属性呢就是一。好，所以这个一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讲到神的本性，他的 integrity， 他的道德跟灵命的一致。还有一个真的就是神的独一。所以呢这个一可以解释成 aha 这个字，可以解释成 one， 也可以解释成 alone。好，那既然他是独一，他就要求他子民全然的委身。所以底下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通通都要来爱神。这个尽心呢原文是 nefesh， 就是灵魂的意思，你也可以翻译成说是我们的全人。这个尽力呢，这个希伯来文 moat 是一个特别的讲法，我特别记得有的英文的圣经翻译成说 with all your very muchness， 这个创造出一个字叫做 very much， 然后因为是名词 very muchness， 所以你根本翻不出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尽力，也许勉强可以合格。所以因着认识神而带来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爱神。在爱神的底下呢有怎么样呢？有四个分词来定义爱神的内容。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谈论，要系在你的手上， 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楣跟明框上，特别殷勤教训这个字几乎有说用刀刻下来的意思。那么明天专题我要讲到我们对于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最重要对于儿女的责任要带领他们认识神，这是我们的这个做最重要的这一样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件事情呢？那就是神的这一个独一跟神的唯一对于我们看很多事情呢有很重要的影响。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样在那里上班的一个姐妹，那么也是我们教会我很亲近的同工，她打电话给我非常的兴奋，她说，大端你知道吗，我们的整个这个 division 来了一个 VP， 来一个 Vice President， 所以我们 division 呢开了一个他们叫 All Hands Meeting，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手都要到，意思就是说全体要来开一个大会。然后呢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副总裁，他上来的头一句话，那时候其实 AT&T 情形已经不太好了，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已经开始裁员，很多的 project 做的不成功就被砍掉，那么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这个 manager 就丢官，那么底下有一些雇员呢就丢了这个工作。他说 Let me tell you where my priority is， 让我告诉你我的优先是顺序是什么。他说 God first， my family second， AT&T the third。 他这话一讲出来，全体站起来给他起立鼓掌，对不对？他竟然那么大胆，说 AT&T 在他的优先次序当中呢只是排第三。也有人暗暗为他担心，说他这个 VP 还能做多久，因为 AT&T 才排第三位。但是这样的讲法合适吗？老实讲起来不是百分之百合适，因为按照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神是独一，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唯一的优先是神。唯一的优先是神，要怎么样可以把它落实起来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里面呢提到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人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不反悔的行为。献上呢就如同是旧约的这个燔祭，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身体呢用的是 bodies， 就是肢体。所以屈说多摩这位中古世纪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什么叫身体献上呢？我们的手要成为服侍的手，我们的口要常常出恩言，我们的脚是一个传福音的脚踪，这就是身体献上。什么叫做活祭呢？活跟祭其实是彼此不相容的。我稍微讲一点点，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活跟祭这两个字其实呢都是同样的三个字母，只是看你重音摆在什么地方。那么活跟祭不是，这个杀死跟祭是同样的三个字母，只是看你重音摆在什么地方。你重音摆在第二音节就是动词，就是杀死，重音摆在第一音节就是怎么样，就是祭物。所以呢这个字要当作祭物或者当作杀死，要看前后文来决定。所以对于保罗这个虔诚的这个犹太人来讲，活祭本身是一个矛盾。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只能够说什么呢？这是我从这个若歌教会的荣誉牧师黄子佳牧师学到的。他说活祭呢就是活的死的，听懂吗？活的死的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死的活的听懂没有？听不懂的话打电话去问他OK，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活，但是已经像自己是死了。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死，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活的，要继续为主做见证，因为以前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怎样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活祭的意思，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圣洁是什么意思？我很喜欢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做圣别 Holy Separation。 是怎么样呢？是归耶和华为圣，是我们分别出来，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那么然后呢，是神所喜悦的，有人把它翻译成说 extraordinarily pleasing， 就是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从神那一方面看是这样。那么我们底下再看，底下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This is your true spiritual actOf worship， 所以敬拜就成为我们整个的人生。所以生活没有圣跟俗的这个分别。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完全奉献给神，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圣的。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那么我跟一个同事呢一起卡铺，每一次车子开进这个 AT&T 的这个 driveway， 那个我们办公室是在一个整理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这个草地总是养得非常的好，旁边呢还种一点点花，那么有时候还有一点点树，到了这个秋天还会变叶子。可是我特别记得，常常当这个车子开进 driveway 的时候，不管是我开车或者他开车，他常常叹一口气跟我说，老栾，又到了我们葬送青春的地方。哎呀，我想你在很多人想要挤破头进来的公司，怎么这么样子的泄气呢？可是对我来讲，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是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呢，每一次来这是怎么样呢？这是在这里借着我的工作来服侍神，来荣耀神的地方。因为我的工作本身也是圣的，不是熟的。我在 AT&T 上班不是只是混碗饭吃，而且我在 AT&T 上班到最后是向谁负责？是向神负责，明白吗？所以我如果做一个好的雇员，是向神负责。我在 AT&T 上班，我的老板不是我的 supervisor department head division manager， 通通不是。我的老板是谁？是天父。我的老板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偷点懒，但是天父怎么样呢？天天都看见。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服侍生活的一个态度。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生活的时候，你的观感就很快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这是清教徒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你问一个清教徒的农夫，为什么你做农夫？ Because This is a calling for me， 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农夫，为的是要荣耀神。为什么我在 AT&T 上班？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要成为一个让我的上司、让我的同事都放心而且佩服的人。不是为此可以升职加薪，而是这是我荣耀神的一部分。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字原来的翻译就是 heavenward calling。 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有一个 heavenward calling。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已经退休了，但是有一些现在还职场工作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向上的一个呼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全然的委身，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这一个呼召。那如果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的话呢，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交给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自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家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常常开放让弟兄姐妹们来聚会。每一次聚会小孩就排队告状，说爸爸下次不要再让这个小朋友来， 明明跟他们讲不要进你的卧室，他们偏偏开了你们卧室的门，跑到你们床上去跳，说这个弹簧很好，跳起来很舒服。哦，爸爸，下次不让这个小朋友来。我说为什么？他故意把汽水倒在地毯上，你看那个还湿一块，每个人轮流告状。后来我就跟小孩说，孩子，这个房子是谁的？他们说爸爸妈妈的。我说不是，这个房子是耶稣的，是耶稣托你爸爸妈妈暂时管理的，所以要告状呢，找耶稣告状，不要找爸爸妈妈告状，因为不是我们的房子。我提这些呢，其实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过得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生活。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是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英文名字是说 The Freedom of Simplicity， 翻成中文是简朴生活的真谛。我们如果认识这一点的话，在世上我们就真的自由了，我们就真的不会斤斤计较许多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进取，而是说这些事情呢，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好，所以这就是所有权跟使用权的这一个问题。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敬拜，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敬拜。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心里面相当的受感动。他说从前有一个女士，当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最烦的就是一天做三顿饭。我发现现在呢，一天做三顿饭的女士很少了，对不对？好，她那个时候一天做三顿饭，做完三顿饭呢，先生也不感谢，孩子还常常挑剔，所以他每天做三顿饭，进了厨房，心里面就是一肚子的不高兴。他信主之后，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在厨房上呢，写下几个字，什么字呢？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他明白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要敬拜神，都是为着要荣耀神。从此之后，他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观念，纵使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妇，他从此之后他整个的观念都不一样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生活，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这就是我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好，那么这个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这两句话呢，原文都是被动，而且是现在时态，所以我应该翻译成说，我们应该翻译成说，不要继续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乃要继续不断地被圣灵更新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活在世界一天，也许我明天才讲，如果不是我们改变世界，就是世界呢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天天对我们洗脑，那我们能不能够看出在这个洗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我一直觉得 Wall Street Journal 是一个非常正派的报纸，直到好多年之前，我听到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广告，让我非常非常的倒胃口。这是两个人的电话的这个对谈。那么好多年之前，对谈就是说，男生打电话给这个女生，男生叫 Peter， 女生叫 Mary， 的电话一接呢，这个 Peter 就说 Mary， Do you recognize me？ Mary 就说我不认识啊，你是谁啊？这个 Peter 就说 Peter， 你把我给忘了吗？以前我们还曾经交往过一段时间。 Mary 说哦，原来是 Peter，好久不见。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请你嫁给我。 Mary 就说 Peter， 你别跟我开玩笑，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是喜欢你，所以最后分手。 Peter 就说 Mary， 请你另外给我一个理由。然后 Mary 就跟他说 Peter 啊，我都已经结婚了，你不要胡搅难缠。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请你再给我一个理由。你知道 Mary 怎么说？ Mary 说啊，我的老公年薪50万，他每天看 Wall Street Journal， 啊。这个 Mary 这么一讲呢， Peter 就把电话挂了。你知道这个广告在讲什么吗？啊，那么连这个结了婚的太太你都可以穷追猛打，可是当你知道她的老公年薪50万，那就算了。人的价值在哪？在我们的年薪吗？那也许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广告只是博得你一笑，但是背后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价值决定在你的薪水。如果我们基督徒也上这个当，我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的 miserable。 好，那么所以这就是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啊。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所以我最后给大家看这个图。我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不是说我快死了还早。大家懂不懂这个图是什么？这是这个盖勒普的这个测验，从1940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这个所有教会的 membership 的人数一直在 70%、 75%、 73%、 71%好，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掉到2020，现在是 47%。 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情形。教会里面呢，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个是全部。如果你看年轻人，这个比率更加的可怕。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我很快讲一下，然后呢也许我明天早上再讲一点。好，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比方说这个表现个人主义背后有很复杂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内在的感觉跟直觉在信仰当中有没有地位？有的，一定有的。好，在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的领导人 Jonathan Edwards，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Religious Affections， 我们中文翻译本翻译成说宗教情操真伪辨。好，那么在那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功夫解释什么是虚假的 Religious Affection，什么才是真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真信仰一定是一个全人的一个信仰，在信仰当中呢有怎么样，有它的这个地位。那么我们也要分清楚呢，什么是自我感觉的需要，什么是真正的需要。圣经上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没有听从神的话。乃因没有听从神的话呢，有人把它翻译成说乃因神话语的饥荒。所以人有饿的感觉，人有渴的感觉，没有信神的人也会饿也会渴，有 felt need。 但是真正的 need 是这个世界需要神的话，需要神的道。如果我们基督徒把这个放掉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mandate。 好，现在很多教会想很多的节目来吸引人，现在很多的教会啊，甚至呀，我不应该批评这种做法，甚至想尽各样的方法要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有的人说现在人听不没有办法听很长的讲道，我上次听见有一些人讨论说我们的讲道应该多少分钟，有一个人说最多20分钟。亲爱的弟兄姐妹，20分钟能够讲多少东西？好，那么也有人告诉我说，你如果讲到超过20分钟，人就不来了。真的会这样吗？那是看你怎么个讲法，对不对？啊，有的人讲的，哎，对不起，我不应该批评讲道的人。What? You know? 所以呢，我最后讲完这个，我就暂时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绝对不能够为着吸引人来我们就传一个缩水的福音。我在这边呢是引用纽约时报在2004年2月25号的一个 opinion， 作者是天主教徒啊，那他的 题目是说 Do you recognize this Jesus? 因为那个时候引起热议的是这个 Gibson 所拍的一部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多少人看过举手让我看看，谢谢，请放下。你们都比我勇敢，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也不忍心看。好，那么那部电影引起很多的争论，因为那部电影基本上是照约翰福音拍的，里面特别有一段话是说，犹太人说这个定这个人的死罪责任归到我跟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犹太人认为这是 anti-Semitism， 这是反犹的思想，所以坚持要求 Mel Gibson 把它拿下来。我听说最后放映的时候还是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一本书的这个作者他这样讲，这个评论的作者是说，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应该被这一部电影觉得震撼。许多的美国人他们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敬拜，而这个耶稣的带血的身体呢是在教堂当中看不见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关于基督的这个死呢也是变得那么样子的抽象，以至于我们甚至都不太容易想到他的受苦。他底下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在一般的崇拜的信息里面，重点也是在怎么样呢，也是在 smoothly therapeutic， 就是在一些听起来很好听的会治疗人心的讲道。What Jesus can do for me? 耶稣可以为我做什么？底下他说，超过60年之前，那是2004年的超过60年之前，现在更久了。尼布尔，这在最后一天我会稍微提一下他，他提到了一个所谓的 easy going American Christianity， 他说一个怎么样呢？一个轻轻松松的美国的基督教，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呢已经来临了。他怎么说呢？ 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a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一位神不会对罪感到愤怒，然后把一群人他们不需要认识他们是罪人，然后呢也不需要想到神会审判，进到一个基督的这个事工的里面，而这个基督呢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 Despite its muscular excess, Mr. Gibson's symbolic laden film is a welcome repudiation of all that。 尽管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一些血腥的镜头，可是这电影对于基督徒，对于现今的基督教有很深刻的提醒，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我们必须传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不能够传这一个好像听起来很容易的福音，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进神的国要经历苦难，要有艰难。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愿意有这个受苦的心智，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基督教，我们所传的信仰变成是越来越缩水的这个信仰。如果我们基督徒自己都变成自我为中心， What Jesus can do for me， 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人的追求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所以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是因为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我们有什么样才可能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呢？好，所以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今天就停在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自己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自己曾经这样答应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而你的话就是真理。今天晚上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们有这样子的分享， 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面对这个极端的这个个人主义，让我们里面能够警觉，晓得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还是活在自我的这个里面，没有真正的以你为主。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是应该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才是我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